天是父亲节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母亲节过了没有多久，现在是父亲节。那我想我今天特别用一个题目哈，在危难中的智慧来跟各位当父亲的哈包括我自己一起来共同的勉励啊。那我在开始讲之前，我想做几样的跟各位讲几样关于统计。讲到一点，就是我们现今的世界里头是多么的缺乏父亲，多么的缺乏父亲，特别是父亲的智慧。那这个最近呢，在2019年，美国的这个人口调查局那他有一个公布的数字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他说。80%的单亲啊 ，single parent， 单亲80%的单亲是所谓的单亲的母亲 ，single mothers， 80%的单亲是都是母亲单亲的母亲。那这个单亲的母亲有1/3的都是活在贫穷线之下，贫穷线的。每十个人里头有四个儿童是所谓在未婚的母亲所生的。每十个人里头有四个是未婚的 unwed mothers， 没未婚的母亲生的。那现在就是2012，他的记录是2019年的，现在有1/4的这种的儿童就是所谓的未婚母亲所生的，这些儿童是在18岁以下。而且呢，你想有多少人吗？有多少人吗？这些人有1570万人在里。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没有父亲。我想我今天把特别我觉得是一个来跟各位来特别借着这个题目哈，危难中的智慧，危难中的智慧。我们这一代可能真是我们失去了智慧。特别这个智慧我们在父亲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失去了。那我就想借着这个来跟各位当父亲的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想先从创世纪的来跟各位分享啊，创世纪的第二章啊，他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的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是有挂符的，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这是有挂符，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女人，这个男人，是神造人了以后，开始给这个造的这个物有一个称的。称她为女人，称她为女人的意思不是说她的打扮是女人，不是她的外表是女人，而是她是女人，她在她的染色体里头 XX 染色体里头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叫做女人。同样的，这个男人是叫男性，也就是说她的染色体 XY 的染色体是男人，本质是男人。所以这个人，女人跟男人要清楚，不能够混乱。女人跟男人不是只是外表，不是外表，她本质上是女人，称她为女人，本质上称她为男人，称她为男人。而且人要离开父母，他讲到这个人是单数的，这个人 this man 这个人他要离开父母，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男人，这个 man， 这个男人，他到了一个年纪要离开父母。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 啊，是一个很糊里糊涂的。在我大学第四年的一个寒假回到家里头，那在家里头这个母亲叫吃饭，你就去吃饭。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中午我父亲坐在桌上就讲了一句话，那我的小名叫刚子，他说刚子啊，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因为在一学期我要大学毕业，他说你有没有打算？突然他问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打算，我不晓得我要干什么，我不晓得，我想都没有想。我父亲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留在家里，我可以养你。你留在家里，我可以养你。这一句话打到我的头。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行李就没有回过家。所以那个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学期，我是拼命的在找事情。我的同班的同学是拼命的想出国，因为我是念化学系。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因为我没有太多课了，我就拼命的找工作。人要离开父母，这是很重要的一样事情。要学习独立，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妻子在 NIV 的这个圣经说 ,his wife, 单数的，他的妻子，记住这个单数的。联合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他们粘在一起是不可以分的，粘在一起是粘在一起，紧紧的靠在一起，不可以分的。我们失去了这个智慧，太多的父的家庭是为了，不管是为了生计也好，为了什么因素也好，分开，为了利益分开。这边讲的很清楚，上帝给我们讲的说要联合，分在和粘在一起。而且这边讲的是二人，这个妻子跟丈夫是二人，不是三人，不是四人，是二人。没有小二，没有小三，没有什么，是二人。这边讲得很清楚，上帝在开始的时候就给人定好了，夫妻是一男一女，男的跟女的，一男一女，而且是一夫一妻，两个人是定得很清楚，一夫一妻，这上帝定得很清楚。这一点在开始的时候上帝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下面这个新约怎么说，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边说了好几个头，那特别是我们这个在查经的时候，如果查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就有各种的辩论，这个我丈夫怎么可以做头呢？这个头怎么是一个是这个样子呢？是谈，那今天我们就谈一下，大概谈一下这个头，其实在圣经里面英文翻译叫 leader， 它是 leader， 它是个什么样的 leader， 它什么样的 leader， 这个 leader 的意思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什么角色呢？是最后第三个解出来的。所汲取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的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前面我们讲过，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头有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智慧。我们先把这个看的是智慧，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头是属灵的头，不是这个家的王。我再强调一点，不是家里的王，是头。是 leader， 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个叫属灵的。我们将来讲到我们查经，上个礼拜查经，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叫属灵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是像基督的人，这种的叫做 leader， 这种叫属灵的人。这是一家之主。为什么叫做一家之主呢？因为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称亚伯拉罕为主，所以一家之主。这个主啊，跟这个王啊，只差一点，那相差非常的远。如果是一家之王，就高高在上，我说了算数。我回家两脚伸在那个地方看电视，你做这妻子做饭是应该的，教导孩子是应该的。一家之王，一家之主是什么意思？主的意思是以家里所有的人为他最高最高的他的关心的，家里面一切的幸福都是这个一主的自己的责任， 这是主，这是主，这边讲了这个头，头就是主，就是主。而且呢，这个主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有智慧，这个智慧是能够分辨善恶，分辨好坏。大家还记得四世纪里面啊，四世纪里面参僧，他这个故事还小。那他要娶这个腓力斯的女子，他就跟他的父母讲：“我一定要娶她，我要娶她，她很漂亮，我要娶她，没有办法。”那其实这个是上帝不允许的。上帝这个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给上帝跟犹太人讲得很清楚，你们不可以娶当地的女子，不可以娶当地迦南地的女子，而我要娶她，腓力斯的女子我要娶她。她是没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娶了以后有什么呢？她自己的命到最后都上。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自己在年老的时候所生的以撒，这孩子大了以后，他为要娶亲，他不愿意他的儿子娶当地迦南的女子，所以他要他的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娶他家乡家里的亲戚的孩子，所以对他的老仆人讲，老仆人说啊，你呀、啊、带我的孩子的你去，我要你帮我做这个娶亲的事情，到那边去为他找一个妻子。这个老仆人就把各种的礼物放在十个骆驼的身上，带了这个骆驼全部就到了那去，当然到了这个利百加的家，他一远远看到一个井，在那个井上，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老仆人做第一样的事情就是祷告：上帝啊，我要希望你能够让我蒙恩，如果来的这个女子她给我水喝，不但给我水喝，而且给我的骆驼的水喝，这就是你给我的记号。这个是智慧，他跟上帝祈求，这个是智慧，他是做这个事。而且他为什么讲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是给我水喝就很好吗？这个给一个人水喝很简单，拿一罐水来喝几口就够了。但你不要忘了给骆驼喝水，骆驼喝水的量是相当相当大的，要十个骆驼，这个女子要给十个骆驼，而且这个来的这个女子说，我给你的骆驼都喝水。这看到这个女子没有，他晓得这个女子的良善，说任何事情一定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根基。那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哈，那虽然我让我们夫妇两个没有办法很快的到你们中间在德国，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个家庭有非常很大的恩典。那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德培在家里，只有在家里。那虽然他现在一个礼拜两天去学校啊做一点工作，那但是他大部分在家里，所以每次吃饭或者什么时候就可以跟他谈一些一些人的方向，谈一些属灵的情形。平常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机会。我跟培培讲了一件事情，我说你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一个基准点，有个基准点。这个基准点就像盖房子一样，那个房子的房角石 cornerstone， 那个一定要基准点，那个基准点，基准点对了，其他的东西就对了。在你要现在找到一个女朋友，你说哎呀，我喜欢她，我心里只是就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做梦，我想我喜欢她。那你要是说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很漂亮，我喜欢，这个基准点就错。我说这个基准点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这个 cornerstone 的基准点就是耶稣基督，你要以这个为主。当以后你真找到女朋友的时候，你第还没有把你的感情放进去的时候，你第一个要看她是不是一个信主爱主的女孩子。 cornerstone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智慧，这个 cornerstone。 另外一点，这个头要有爱的心，这个爱就是所谓的 agape 的爱，是真正的无私的爱，无私的爱。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爱有四个字啊，很多人都晓得。第一个是 agape， 就是无私的爱，是耶稣的爱。第二个是 philia， 就是弟兄的朋友的爱，朋友的爱。第三个是 storage 是什么？是家里的爱，弟兄姐妹的爱，这个是 storage。 最后一个是 eros 是男女的这个罗曼蒂克的爱，男女的爱，这四种爱 ：agape、philia、storge 跟 eros。 这四种的爱，除非这个四种的爱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否则的话 Philia, Storge 跟 Eros 都是很短暂，都是很短暂。因为 Agape 的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爱是永不止息，除非这个 Agape 的爱跟 Philia 跟 Storge 跟 Eros 是紧紧的合在一起，否则其他的三个爱都是短暂，都是短暂。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别在西方，我也给特别我在 Cabinet 的时候也给同学做过证婚。那证婚的时候你会问这个新郎跟新娘一句话，他说会说，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是富裕或者贫穷，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是快乐或者是忧愁，我将永远的爱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永远。都问这个问题，特别是西方。那我们现在用这个，那我问你，问这个问题，你先问谁？你先问谁？先问的是男方，男方告诉你一样事情，你这个事情是男方的主动，你要永永远远爱他，不管任何情形之下你永永远远爱他，然后再对女方来说，女方是一个回应，男方是主动的，主动的，你要把这个爱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所以这个头 the leader 或者这个主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智慧。大家看到这个图片的这个三角形，一个家庭里头，丈夫妻子没有高低的，没有高低，不是你高，不是说你是家长你就高，你说话算数，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家是一个三角形的，而且是等边的三角形，是跟基督的以头为头的三角形。如果说一方爱主爱的很多，这个三角形就是斜的，不是一个等边的。这个等边三角形一定是丈夫跟妻子一同样的爱主，但这个属灵的负责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丈夫带领妻子能够一同的能够爱主，让这个等边三角形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基督。而且基督的智慧就给了丈夫跟妻子，智慧是从基督以来，说基督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的里头，基督的里面藏，基督的里面藏。我们世人一般都认为，一般都认为聪明是天分，记忆力是人的天分，而智慧呢是经过努力学习而得到的，文化越多越有智慧，这是我们的。特别在近几十年呢，手机普及啊，各种的信息充塞在我们中间，应有尽有，我们怎么如何去判断它是否正确，是否错误？箴言十四章十五节这样说，愚昧的人是话都信，所有话都信。我们最近疫情的事情，你会看到这个在这个你的这个微信上面到处发文章，哎，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这个，很多人说完以后，哎呀，这个是假的，是假的。我们什么都信，我们什么都信，太多的新闻，我们怎么去分辨它？怎么去分辨？所以我今天用但以理书来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智慧。我们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圣经的打开啊，特别我们现在可以坐在家里，圣经一定要放在旁边啊。谢谢国阳将在提醒，让我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也有一样在一起聚会的样子。但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我来这个来读但以理书哈第二章。啊，我上一次的这个在你们中间的讲到是讲到在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我用也是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品格，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品格是什么？那这个但以理书实在很丰富啊，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去挖。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章，我来念 从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念到第二十三节，比较长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蛮有意思，大家来听我念就像听故事一样。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俗世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啊，心里烦乱，要知道这个梦是什么。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记了。这个真是一个给人出的难题，梦我已经忘记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讲解告诉我，我必凌迟你们的房，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珍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到王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的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讲解告诉我的。这个王实在是没有道理啊。第十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人没有人能将王的梦所问的事情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和俗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是甚难，非常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在神王面前说错。第十二节，因此王愤愤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俗士，于是命令发出啊，俗士则是啊，将要剑杀人就寻见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所以但以理也在这些人里，也在这些人。王的副卫长加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巴比伦就用婉言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副卫长加略说，王的命令是何等的这样的紧急啊！紧急呢？加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恕，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我。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撒加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将他的同伴和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下面他的称颂啊，但以理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的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奥秘隐秘的事情，知道暗中所有的事情，明白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所求的，将王事告诉我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真的借着这段话语帮助我们在地上做父亲，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家中做一个有智慧的丈夫。主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多少的家庭没有了父亲，这个对儿女是何等的不公平。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圣灵自己亲自的引导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看第一段哈，这主要我跟各位分享的啊，这是第一段。 从这个将来讲的第四十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啊，我们来慢慢看这一段啊。这一段说，王的护卫长加列出来，将杀巴比伦的哲使但以理君婉言回答。第十六节，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讲解告诉他。但以理回到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哈拿尼亚、米沙利亚、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天上的上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所给我们的几样的话语，让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话语，特别是讲到的几样事情。这段话语讲到的是一样事情，只有在危难中才显出来上帝的智慧，在危难中。危难中，为什么在危难中间？十四节讲了，这个荧幕讲解扫王愤愤的大发烈，大发烈怒，不要忘了这个王可以杀人，一句话就可以杀人，大发烈怒，大发烈怒。而且呢，这个要执行的这个护卫长加略也出来，要杀所有巴比伦的这些执事，包括这些哲士们，包括但以理在内，要杀他，情况。非常的紧急，在那个时候，但以理的做，我们来看但以理的做，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但以理有三样的事情是非常不寻常。第一样事情，婉言，这个字哈，在 NIV 英文里面叫做 wisdom tact， 或者是叫做什么机智，叫做智慧的机智。大家还记得我上次来讲到关于这个但以理的事吗？但以理在被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俘虏到这一批俘虏的，年纪轻又长得也很漂亮，而且书念的很多的，俘虏到但以理，到了俘的到巴比伦，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宫中，要教他们一切的学问，教他们把这个加勒底的话语，啊，让他们吃这个王的膳食，很好的食物，喝王的酒，要养他们三年。养得漂漂亮亮、肥肥壮壮的，能够在上帝的在不在这个尼布甲尼撒里面去？巴比伦怎么说？他立志不以王的膳食和王的酒来玷污他。哇！这下王的这个太监长就紧张了，他说：“我的头难保。”那这个但以理就很婉和的跟他讲：“你给我十天的时间，我就喝水跟素菜，不吃王的东西。”你试试我们看，十天完了以后，发现他们这四个人，包括他其他三个同伴，这四个人长得比别人更好。看到当一里面那个上一次我跟各位分享他的智慧，这个地方也讲了，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他婉言 wisdom tact， 他的 wisdom， 他的智慧的机制，非常的冷静。他没有我们所说的就但以理懵了，我都懵了。他没有懵，他很冷静来处理这个事情，第二样事情，他自己这个跟这个副会长讲完以后，马上他又进到这个王宫里去跟王说，他进去跟他说：“我会将梦解释给你，你给我一段小段的时间。”这句话不简单。他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但以理他心中没有任何 的知道这个梦王做的什么梦，王做的什么梦他不晓，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我可以将梦讲解告诉你。”是第二样事情。你看到他的信心没？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一定会帮他到底，弟兄姐妹，他所信的上帝不是只是在他的头脑里，他所信的上帝是在他的心里，他相信他的上帝一定会帮助他。第三样事情，他出来以后，他马上就跟他三个朋友讲：“你们为我祷告。”看到这第三样事情没有？他没有说懵了，瞎了不知道怎么办，坐在地上哭，因为他被连累了，也要被杀头，他没有。他请他们为他祷告，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大有功效。祷告是神赐给人智慧的管道。祷告，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我们做父亲，遇到家里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怒，不要紧张，不要懵了，赶快找到一个地方跪下来，跟上帝，跟上帝祷告。祷告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在美国有一个特殊的、特别的一个教会。我上次好像也提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在纽约 Brooklyn。这个 Brooklyn 是一个什么地方？大概一般人到纽约去的人，开车是不敢往那边去，他不愿意往那边去。那个地方都是一批吸毒的、贩毒的、娼妓，所有这些都在那个地方，没有秩序的地方。但是上帝却感动了一个人 ，Jim Cimbala。他没有念过神学，没有进过神学。他的太太 Carol， 只是他们在祷告中，上帝要他到那里去。他在那个地方做一样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里设立教会，设立教会。所以他一样的事情就是祷告上帝，仰望上帝，单单的向上帝。这个教会，除了他现在人数超过6000人以外，他最特别的一点，就像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他们是7点钟，我们是7点半，每个7点半7点钟，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之后进去就进不去，每一个去的人都给你一张白纸，你任何的需要祷告的事项都写在那个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为你切切的祷告。祷告会开始的时候，这个沈巴拉牧师会在那里一段短讲，然后有一段短的诗歌，然后就开始祷告。这个祷告持续到深夜，持续到深夜。这个祷告他能够才尝到原来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不是我们人啊，我不是我们人啊，没有进过神学院。他的太太是高中毕业，根本连那个音符都不懂。但是他却组织了一个250个人的乐团，在美国得了很多的地方得了奖，是相当在北美是相当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典范的教会。以什么？以祷告出，以祷告出。这个是真正人的智慧，祷告。但是我自己在各地一个教会里头，在我自己教会里头，特别是在每一周的祷告会，来的人是寥寥无几。我们不看重祷告，我们怎么可能要我们的教会兴盛？我们有一天教会出了问题，有了传道人来，或者有弟兄自己姐妹中间有了冲突以后，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些东西？主啊，你我怎么允许这种事情？是因为我们不祷告啊，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来祷告，我们把祷告看为次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不都重要，都重要。我们不祷告。这个教会叫做布鲁克兰的会幕教会 ,Brookline Tabernacle Church, 就在这个地方，现在6000多个人，是一个传奇的教会。我们今生的骄傲，在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哇，我是什么毕业的，我在哪个公司做事情，我的孩子在哪里念书等等，这今生的骄傲。但是当我们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当你一开口我的天父，你突然就发现我在上帝面前一文不值。这是我们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才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渺小，何等渺小。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很大很重要，我们这个都懂那个都懂，教会我都可以来处理。我们看了下一段，但你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与能力都是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事，光明也与他同居。他列祖的上帝啊，我列祖的上帝啊， 我感谢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许我所求的将王的事给我们。这边有好几个智慧，我们来慢慢的看。第一个，他这边讲，我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他知道上帝的全能，只认识上帝的全能，就是一种智慧，就是你的智慧。当亚当夏娃失去了这个智慧以后，就要想自己做上帝，所以就不听上帝的话，去看那个果子好吃，看那个果子好看，看那个果子吃了以后有智慧，他们就吃那个果子。当我们认识上帝全说的话是绝对对的时候，这就是智慧，这是全能的全能者的意思，全能的意思。认识上帝的全能和试探上帝是两回事。我为什么讲这句话？这次的疫情开始的时候，在南韩啊，南韩的疫情为什么突然爆发？因为南韩有很多大的教会，中间有一个教会，我们说它是异端的教会。结果这个疫情大的时候，他不没有，上帝一定保守我们，我们没有问题。几万人在一起聚会，就发现一下子就在这个中间爆发。试探上帝跟知道上帝是全能是两回事情，是上帝给的智慧，是上帝给的智慧。上帝是智慧的源头，这边一开始讲，他的智慧是来自神，因为智慧能力都是属于他。这个智慧，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上帝，不是我们。当我们越亲近上帝，我们越能够从上帝身上得到智慧。当我们越读他的话语，我们从他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我们才慢慢有智慧。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敬辉师母啊，能够带一批弟兄姐妹在那读圣经，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必须加上圣灵，加上谦卑的心，以至于能够把上帝的话语溶解在从我们的脑子里头溶解到我们的心里。智慧是从上帝来的。下面一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主将智慧赐给智慧的人，主将智慧赐给智慧的人。你看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上来的时候，来做王的时候，虽然他这个国被他父亲大卫已经弄得非常强大，但是你不要忘了，他不是长子。所以他在这个孩子中间排名也不是第二也不是第三，是排名很厚的，很厚。那他出来做王，他跟上帝求的时候，他没有说给我一个很强的国家，给我一个这个什么，他跟上帝为求的只求第一样，只求一样子，一样子求上帝给他智慧。求上帝给他智慧就是一种智慧，因为他认识上帝，他求这个智慧，所以上帝才把更多的智慧求给他。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做父亲，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亲近上帝，亲近上帝。当你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各样的智慧都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最重要的一样事情。而且这个但以理知道神把这个智慧都赐给他，所以上帝是赐人智慧的，是因为但以理知道上帝的权利，敬畏上帝，上帝就把这个智慧赐给他。但以理怎么得到这个智慧啊？这个图片是我上一次讲到讲我今天再拿了啊，这个是但以理的第六章。为什么但以理为什么得到这个智慧？为什么有？上次我的题目是在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基督的品格怎么培养出来的，基督徒的智慧怎么培养出来的。你看到没有，这第六章他说每日一日三次在神的面前，每一日有三次在神的面前，他跟上帝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关系有多么的亲密。这是警告我们的父当父亲的，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金钱上面，在事业上面，但是我们却不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跟他有亲密的关系。 一日三次，而且他很敬虔的跪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敬虔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不是一个家之王了，不是一家之王。这个家里面的一切是我，都是我的责任。我在神的面前的敬虔的态度。最后一个素常，一个持续的心。孩子不是看我们在家里面说我这个父亲在公司里面是做什么长，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长。孩子在的眼睛里面是不是从一年从头到尾天天的看他，看到我的父亲每天清早在那个地方单单的一个人点一个灯，在里面读圣经，跪在那里祷告。这是给孩子心里面最大的稳定性。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而且素常的。保罗在这边说一句话，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和知识和各样见识多而又多。这个爱心就是要搭配爱心，只有这个爱心才会多而又多。记住这个多而又多，这个爱心是怎么样子来的，更增长，怎么更多的增长，是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这边知识很清楚，是认识上帝的知识，或者就是神的话语。在认识上帝的话语，在背诵上帝的话语，在读诵上帝的话语，在这个知识上面慢慢的增长。还有各样的见识，这个见识英文翻译作 depths of insight， 就是深度的洞察力，或者中文翻译叫做慧眼，或者就是说智慧的眼睛，就是智慧的眼睛。你能够智慧的眼睛是一家之主，你的丈夫是第一个在家里任何的事情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智慧的眼睛就看出来了，先就看出来了。这个智慧的眼睛是上帝给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的爱心是在我们认识神的知识上面，在我们的智慧上面，以致这个爱心慢慢的增长。下面讲这个爱心的增长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让我们分辨是非。确实家里面走错路了吗？要分辨是非，到底孩子这个做法对吗？我们要做一样事情，这个事情到底这个事情是做的对跟做的错，我们的基准点在哪里，那 cornerstone 在哪里。分辨是非啊，在这个原文里头有一个字很有意思，我在查的，在准备的就查到这个分辨是非有一个字意思，就是那个把舵的舵子啊，大家看到这个图片，这个舵子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舵是决定整个这个船的方向，这个舵怎么决定我们整个家庭的方向。这个舵是在水面之下看不见的，它不是王啊，在家里面发号施令，它不是，但是它却决定家里面所有的方向都在它决定，但是看不见。它是那么的谦卑，但是也那么有智慧。所以这个爱不是一个固定的，不是会增长的，而且这个爱会越来越深，这个爱会越来越纯。所以我再把前面讲过，当我们这个 agape 的爱跟其他的 philia story 跟 eros 紧紧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的爱才能够很久不变。你晓得现在美国现在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结婚呢、啊、当做这个恋爱的顶点，恋爱完了，所以这个离婚率就很高啊。你晓得美国的离婚率现在到什么程度吗？美国现在的离婚率大概是53%。不要以为很多，那我就想我也找了一点资料啊，特别是看到这个中国的离婚率，特别是前面几年，我跟各位讲一下啊，我不愿意把它打出来，那我跟各位讲一下。中国的离婚率从2013年开始到2018年，2013年的时候离婚率是 18.95%， 2014年就增长到 20.97%， 2015年就增长到 24.42%， 2016年就增长到 27.87%， 2017年就增长到 30.70%， 2018年就增长到 35.77%。 我没有2019年的数字， 但是有一个数字我有，就是2019年的时候，这些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离婚率是超过 60%, 61%, 而且这个离婚的原因他也把它写出了，也是在中国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网站，我找到离婚的原因。我们都一般以为这个离婚的原因要么就是家里有外遇啦，或者是因为家暴的，其实他这个不是，后来我一看果然不是。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家里面出轨导致离婚的只有 2.5%, 只有 2.5%, 那个家暴的只有 8.44%, 很少的百分比。你知道这个离婚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有 34.21% 是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情。生活上的小事情，看到没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智慧，失去了我们的智慧。还有另外一个30.16%的是什么？是因为家里面夫妻分开，不管是为什么因素，为了赚钱，为了什么分开，这个是这么大的数字，告诉我们是会导致离婚。这是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是我们的智慧。Ravi Zacharias 啊，大家不晓得晓不晓得这个人？这个是当今世界上大概最有名的一个味道学家啊。他前几个礼拜他过世。那我在每天的运动的时候，我都听他的讲道。那他在讲道中间讲到一点，我就跟各位分享。他说啊。50年的时候 We lost of innocence， 我们失去了纯真。什么意思？ Gay rights， 同性恋就开始闹，上街的游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纯真。60年的时候 Lost of authority， 失去了我们的权威。越战的时候，美国这些年轻人就像现在一样，到处示威游行，到处示威，对待完全对权威没有一点点的尊敬，失去了权威。70年 Lost of love， 我们失去了爱。性的解放。80年东西，这个西方跟东方开始有冷战，我们什么失去什么？ We lostof hope， 我们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希望，因为核子的噩梦，核子战争的噩梦，失去了希望。他说90年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 wisdom， we lost wisdom， 我们失去了智慧，我们对善恶不分。我们在这个90年的时候，这个知识是爆炸性，传达也是爆炸性，但是我们却失去了智慧。到现在00年，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 everything， 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婚姻本是神圣的 sacred， 我们的性关系也是神圣的 sacred， 我们身体是上帝造的，上帝的殿也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婚姻，这么多人的离婚，性关系这么样的潦草，这么多潦草，我们将来看到这个单亲的母亲里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单亲的家庭，有很大一部分是单亲的母亲，单亲母亲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婚姻之外结生的孩子。性的关系，我们身体本来是神的殿，就是现在充斥了什么毒品，各种的毒品，在各的阶层里头，不管是白领阶级，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是一样，我们身体变成吸毒的地方。当我们把圣化这个 secret 把它去掉的时候，去圣化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上帝，就失去了一切。有人说，有了手机就丢弃了亲情。这个世纪最大的发明也是最无情的。We lost everything。前些时候我跟一位牧师在谈天，就讲到这个疫情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的疫情控制的非常的这个好。 我说怎么控制呢？他说每一个人出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手机，出门的时候你那个二维码一定要扫一下才能出门。也就是说，这个人出门以后，他马上就政府就知道你在接触到什么人。你这个几天里面，你要在里面接触任何人，他都晓得。万一你要是要得了这个 COVID-19 的话，他马上晓得你接触了哪几个。哇，我一听这个很好，但是反过再一想 ，We lost everything， 我们失去了一切，你所有的自由通通没有，我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其实世人也在追求智慧，也在寻求智慧。有一个人很有名，现在还活在，很有名的，他叫 Daniel Goleman， G-O-L-E-M-A-N， Daniel Goleman， 他做了一本书叫做 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与情商同行。那他在纽约的时代上面，这个时报上面畅销的一本书。他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的博士，而且时代杂志 Times 的专栏的作家，很多的高管都上他的课来增进自己的领导能力。领导，他在这本书里面有几点我跟各位分享。他说第一点，高智商 IQ 高智商，这是我们中国家庭特别的，从小就读三字经啊，英文等等。高智商不能够保证在生活中得到成功、声望或者幸福。第一点，智商的人，有高智商的人，他的薪水、他的工作的效率跟他的地位，或者他在友谊上面、或者家庭上面、在恋爱各方面，不一定会得到幸福，跟得到幸福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薪水跟他的 IQ 没有关系，他的效率、地位跟 IQ 没有关系，他友谊、家庭的生活、恋爱跟 IQ 没有关系。第三点，生活成功的因素顶 IQ 最多占 20%。80% 是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 Coleman 发明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 EQ 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商 EQ， 这是他创造的名词。让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发现说他的情商啊，跟我们圣经所说的智慧是那么样的接近，这个情商是那么多的IQ 是我们华人最注重，特别是我们在国内也好，拼命把孩子送到国外来。在我们教会里面，80%以上是从国内。你看到这些家庭，他们这对他们的孩子，他们最重要，我的孩子怎么进长春藤，怎么进长春藤 ？IQ。EQ 情商是好的、有益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情商？所以这个 Daniel Goleman 就说，这个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到我这里来，我教你怎么做，自己怎么做。他给了我们一条正确的方向，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真正解决的方式。那我们回到到底怎么真正的解决这个方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般人认为这个敬畏什么是敬畏，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就是说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的。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的，而且呢这个敬畏跟智慧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这个敬畏，特别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敬畏，什么叫做敬畏，什么叫敬畏，这个帮助我们当父亲的啊。我们什么叫做敬畏？一般人对敬畏来讲啊，是敬重而且又害怕，顺服神的管教，怀着崇敬的之情来敬拜他，或者尊敬，或者对罪恶的恨恶啊，就是对敬畏。还有一种惧怕，这个惧怕是最多人觉得，敬畏里面含有惧怕在里面。中国人也说啊，在《论语》里头，孔子也说，他说君子有三畏，三个畏，这个畏惧的畏，第一个畏天命。为大人，为圣人，这是的意见。我们怕的东西好像跟我们毫无关系，为天命，为大人，跟我没有关系，为圣人，跟我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害怕。所以说有畏惧的心在里头，有害怕的心在里头，有害怕的心在里头。敬畏神第一样事情是认识上帝， 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怜悯，这是但以理。他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他拒绝吃尼布甲尼撒所给的膳食跟酒，拒绝，我立志，我拒绝，拒绝。他绝对这三个朋友绝对不向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神像下拜，拒绝。为什么？他相信上帝，只有上帝，只有他可以拜。他在这个地方，他但以理看到没有？他跟上帝，跟这尼布甲尼撒说：“我会一定会告诉你，你的做的梦是什么。”他知道上帝，他知道上帝，他认识他的上帝，认识他的上帝。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这样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我看了很久这句话啊，很久这句话，因为我很想晓得这个敬畏到底什么是敬畏，我就在圣经里面去找，看到这有很，后来我就去查这个 NIV， 就发现我们这个翻译的哈，似乎是可以有点改。这个里面有几个动词，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就是要 ask 啊。What does the Lord your God ask? Ask 是主要的动词，主要动词。其他的几个动词是敬畏、遵行、遵行、爱和侍奉，这几个动词都是分词，都是分词。英文里面是 to fear, to walk, to love, to serve。但是用什么心态呢？下面讲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尽心尽性的敬畏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遵行他的道，尽心尽性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就是这是才是叫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这里面四个分词，这四个分词有两个是外在遵行侍奉是外在，我现在外在，另外两个敬畏爱是内在，基督教所讲的是内在，从内心的改变，以至于我们信心，我们的爱心从外在表现出来，是内心出来的，内心是内心，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内心，不是外在，外在是 你有了内心以后才有改变出来，如果只有外在的话，是做给别人看的，重要的是敬畏跟爱，敬畏跟爱，敬畏跟爱。一个人的改变是因内心的改变，不是只是看外表，是真的是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当一个人最后几分钟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决定信主的时候，他外在似乎没有遵行他的道侍奉他，但是他内心改变，上帝是看内心。在那个三个钉十字架中间一个强盗，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他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申命记第六章五节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背。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原来，什么叫做敬畏？什么叫做敬畏？敬畏的意思不是惧怕，敬畏的意思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你的神，爱你的神，尽量的去爱你的神，尽量的去爱你的神。唯有这种爱的时候，我们才会敬畏他，有这种的敬畏的时候，我们才没有所谓的敬的惧怕的意思。当我们的爱越增加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更正确的去敬畏。不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这个当他们到西乃山底的时候，他们看到上帝的那个在山顶上又冒烟又震动，他们就跟摩西一样，你上去，我们不敢上去。他们是这种的敬畏，虽然他们看到了上帝带他们过红海，在没有水的地方让他们喝到水，但是他们对上帝是害怕的心。在那个里头，他们完全没有对上帝爱的心，没有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要我们的是爱，为什么？因为他爱，因为他爱，爱中没有惧怕。同样的， 敬畏中间也不应该有惧怕。所以我们真正的敬畏的是什么意思？是越多的爱，在爱里面，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这就叫做敬畏，这就叫做敬畏。怎么叫敬畏？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有位格的上帝，他不是一个能力，他是一个位格的上帝。你跟他有关系吗？你跟他有关系吗？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打一个电话给你，在国外的孩子他只讲外国话， Hi Dad, How are you doing? I miss you. How's your work? How is your health? I just arrived home safely. 爸你好吗？我想念你啊。你的最近工作还好吗？你的身体还好吗？我刚刚到家，很平安到家。我问你，你听到你的儿子这句话，你是什么的感觉？你是什么的感觉？我跟丽珊，我那人，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遇到一个朋友，很好很好，非常好的朋友。那他的儿子啊，也很乖，所以他们父母说，哎，这个。就给你做干儿子，所以变成我们的干儿子。那其实干儿子我们也没有做太多事。后来这个孩子很好，那孩子也很听爸爸的话。后来这个孩子进了医学院，现在在加州，现在30多岁，有两个孩子。他在加州，他在做婴儿的心脏外科手术，婴儿的心脏外科手术，每天大概有两三个开刀，很长的时间开刀。他每一天开完刀那么累的时候，他每一天，我要强调的是每一天，都给他妈妈打一个电话，都给他妈妈打一个电话。有一个电影，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啊？ Everybody's fine, everybody's fine, 不晓得你看过没有？中文叫做天伦之旅，天伦之旅。我没有鼓励你们去看，我看了以后是蛮伤心，所以伤心的爸，伤心的爸。在这个是谁演的呢？是 Robert De Niro 演啊，这个电影明星我蛮喜欢，他演很多这个反面的角色，演得非常的好，非常好啊。这个 Robert De Niro, 那他是一个啊官夫，他的妻子过世，他过世以后一个人在家里头，反正孩子有三个还是四个忘了，他的孩子啊都出去不在家，所以在家里面自己煎炒自己什么都一个，他又希望他的儿子。孩子们回来就跟他们约了一个周末，希望你们能回来啊！这家里面准备的很好，弄得干干净净，草也除得很干净，做了各种的菜等待。到了那天晚上，一个一个打电话说：“对不起，我这个忙那个忙，工作太忙，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没有一个人就坐在那边，天黑黑的，一个人坐在那边等待。他想了很久以后，他就说：“干脆你们不来，我去看你们。”所以他就这叫做天伦之旅，天伦之旅。这次的旅行，对他来讲是百感交集，他寄望他的孩子跟他讲，哎呀，我在一个乐团里面当指挥，哎呀，他觉得他的儿子实在很好，他以他的孩子为傲，他很高的他的孩子，以他的孩子为傲，所以他呢就去看，他到了第一个孩子家里面，到家里面去坐的又坐火车坐汽车到了那个地方，上来到了他家儿门口以后，按那个电铃，怎么按电铃没有人接，他坐到深夜都没有人。他到他一个儿子说是说指挥的那个儿子，就到他那个演的那个剧院的门口，有很大的那个招牌子，他就站在那个地方，请人家给他照相啊，这个乐团是我儿子在指挥。后来他的儿子看到他以后跟他讲，他说我是一个鼓手，我不是一个指挥。他寄望他的孩子，所以他有各样的，他们孩子有各样自己的烦恼不如意，那孩子也试图来欺骗他，来安慰他的父亲，所以这个电影叫做 Everybody's Fine, 我们都每个都很好，每个都很好 ，Everybody's Fine, 所以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大家打电话 ，How are you? Fine, I'm fine, I'm fine。这个电影，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个人 体会到上帝真正的意义。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晚上回自己家骑个摩托车，那是在台湾那个摩托车。那条路啊，一点的灯光都没有，完全没有。啊，我那个摩托车又是个老摩托车，那个灯很暗很暗，看不要紧，我就骑得很快，骑得很快。突然一下子，把那个车嘣一下翻了，我这个人骑得很快，整个人从摩托车翻出去，翻出去以后着陆的时候是头的这个颈子着地，然后回头一看，那个车就对着我这样过。原来后来我是什么？因为我那个车的那个尖尖的把碰到一个旁边一个骑脚踏车的那个腿碰到一点点，就整个人翻出去。我当时就想到，上帝真是用手，因为我在北美看了太多的从井上一下瘫痪的，都是摔到这个脚这个井。上帝要不是用手托住我，我没有今天，也没有婚姻，也没有。你跟上帝有这样的经验吗？难道非基督徒就没有智慧？我不是这个，千万不要这个智慧只是我们没有的。非基督徒是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赐给人普遍的智慧。还记得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吗？上帝的律法是刻在所有人的心里，所有人的心里面都有上帝的良善在里面，只是我们的良善受了罪性的影响，已经慢慢的毁灭。我们良善不是永久，是会改变。真正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智慧都在他的里面，一切的智慧都在他里面。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赐的智慧知识，都在藏在他里面，都在他里面。你没有基督，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没有永久的智慧，没有永久的智慧。在这一个烦乱迷茫的世界生活，要跟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跟他分享自己的疑难跟困惑，我们有太多的疑难困惑。我们当父亲的要在做一家之主，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能不能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来在他面前单单的仰望他，把我自己的困难疑惑告诉他，从吸收他的智慧。然后当我透过圣经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便倾诵来倾听他的，借着圣经听他的，从头脑到心，从头脑到心。我们在生活各方面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一切所得的从神来，失去了最基本的智慧，以为自己所得的都是理所当然。我在出国念书，也是我高考终于现在出国念书，我这个努力的工作也是今天，我到了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呀。我看到还有人躺在床上来敬拜的，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位弟兄啊，这个真是希望对敬拜有一点敬畏，对上帝有敬畏的心。我们持续的对神说谢谢天父，谢谢天父。我们持续的对上帝说这个话，说这个话。
意大利一位93岁的老人住院，在他病情好转之后，他被告知需支付一天的呼吸机费用。老人听后哭了，医生劝他费用并不高，不要因这点钱而哭泣。老人说，我不是因为要付的钱而哭，我有能力付清所有的钱。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已经呼吸上帝的空气93年了，我却从未付过一分钱，但在医院使用一天呼吸机却要付5000元。你知道这样算下来我欠了上帝多少钱吗？我从未因此而感谢过他。医生听了低下头，也哭了起来。是啊，朋友们，我们的父母还有另一半，所有真正爱我们的人，为我们默默付出了多少年，我们又何曾真正的为此心怀感恩过呢？
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在座当父亲的，今天我没有给你们有很多的正面的鼓励，但是我却跟各位讲说，我们要有上帝的智慧。我们上帝的智慧的来源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我们怎么爱他呢？我们常常的天天的来到他的面前，单单的仰望，跪在他的面前跟他祷告，看到我自己的不足，将我一切的困难、家中的困难、孩子的困难，各种的都仰望他，求他给智慧，让他能够帮助我。我们是一个家的舵，整个家的方向都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不是一家之王，我做了算数，可是我们是主，我们是照顾家人。我们常常以爱我们的家人以为亏欠，以为亏欠，不是说我赚了钱，所以我就应该讲话，要常以为亏欠，这个家庭才能够兴旺，你的孩子将来才会常常的来给你打个电话，再打个电话。这是我们做父亲，希望这个父亲节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当父亲的能够好好的思想一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以自己的恩手带领我们到如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你自己的智慧，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你，愿意尊你为大，愿意来敬拜。求你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有听你话的心，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把自己放在你面前，当作活祭，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什么都不行，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每一位做父亲，求你赐给他们有智慧，看顾他，让他们也成为家中的智慧。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